志向心，圣灵在这里要做他自己荣耀的工。我们每个人来了，我们都相信，今天应该比昨天不一样，现在应该知道，一定比下一次主在和我们说话的光景更多认识他。哈利路亚。那么我们呢，以赛亚书是66卷呢，已经读了这个十章，这是10章66章是的。那么我们每天呢，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新的题目，新的认识，这都是预备啊，接受进入到以赛亚所释放的信息。他一个特点，我们说以赛亚是传讲荣耀的福音，来承受荣耀的应许。这个以赛亚讲他的主题就是荣耀的应许。因为很多的先知一直讲到各部门各方面都包括在荣耀的应许上，他给我们做一个结论，他说这个应许的起点是在于弥赛亚的来到。所以他就讲到弥赛亚的降生，弥赛亚来到一个动作，代替一个国度，弥赛亚的国度整体来拯救受造之物，然后呢就结束这个旧造，出去死亡那迎接进入新天新地，一直到永永远远。太好了，每次啊，我们都在这几个点上来说明发表，都是用世代的朝代来衬托来说明。所以这里我们会看见很多这个时代一再的讲，一再的讲，就用事实来讲。事实来讲什么？讲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事实，那个荣耀的一面，从属地的时空里的环境来认识那看不见灵界的荣耀的的事物。非常奇妙。所以他开始给我们，无论传讲的哪一面都脱离不过两点。一点要认识当时的环境为什么这样，就是他要给我们传讲的信息怎样而不这样不这样的发生，而且更荣耀更满足神的心。非常奇妙的信息。我们呢还是请郑师母读以赛亚书10章，看一看10章主今天向我们怎么说。他读的时候我们直接充足的领受这个以赛亚书10章。以赛亚书10章，好，那么我们现在读，我们一起来听一起来享受神的话。感谢主。很简单的讲呢，很快就过去了，都是多一点资料来帮助弟兄姊妹，就花一点时间。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在这里交通的，我们好像每次一个单元讲一个主题我不说是应用啊，这个圣经的章节用到我们生活上，但是用生活来看今天这一段话，主向我们显现，要么认识什么，看见什么，得着什么，能活出什么，这是我们呢这个所交通的。我们弟兄来的更好，真好，呵呵，你这时间真是真好，感谢主。主知道你很累的，很不容易，感谢主。我们十章呢，稍微叙述一下这个做一本书实在不容易。我看过这些参考书啊，各有各的手笔，不管怎么思路应该摆平的，应该一贯下来的啊，这是最起码的。那么我们这个思路来讲呢，大家不忘第九章啊，这个思路摆在这样，就非常有意思。那很多人把这个10章啊，这个第1节到第4节呢，摆在第9章里边，是对的。按照人的想法有完整，要我写文章也会这样写法。那么为什么他要摆在 第十章的头一段呢，好，这就是以赛亚独特的一点，他愿意他的话是一直连贯的，不要我忘记了前面他传讲的信息，那么也能够连接到接续到这今天的信息。前面他讲的几个点啊，他以他的中心思想或者他的信息的主题，又讲弥赛亚再来，那么又讲到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然后弥赛亚的降生以后带下国都，讲国都者就是这个基督这个王万王之王是怎样一个万王之王，那么他就说到奇妙的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以这个尺度来量度今天为什么国与国相争呢，也为什么国之间内忧外患呢，这样的关系为什么国太不平安，这样的情形，那么让大家每一个版图每一个版面每一个朝代这个国家的兴衰的情形让我们来认识看一看你到底盼望神的国是怎样一个国，怎样的荣耀出现虽然我们会健忘呢，时代一直在好像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了，那么还是要再看见新的版面，一直在看，要么看我们心中所向往的神给我们预备的荣耀的国是怎样的国所以啊，我们越读我们就觉得这是愿你的国快快降临的，地上真没有一个国那么荣耀的国啊！所以他都用这些衬托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国产生呢，难道那个时代人都愚蠢吗糊涂吗，不是，他们都记得他们当今的本分无论在国际外交国内的政治政策方面都是记得他的本分，为什么他们遭遇这样的好像暴风雨啊这样的灾难临到他们也知道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外还有一个独特的能力神的能力创造的能力所以产生的结果，这么用这些话呀他一直在说明一个点，指向了荣耀的福音荣耀的应许必定成全这个太可爱了，所以每次讲到这个点我们灵里面就得到高昂，不是我们高昂，他在我们里面高昂，不是我们能认识，他叫我们认识。所以第十章第四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一段呢，是说到第九章说的还没有说完的话，那第九章我们稍微回头一下，那就讲到九章两大段，我们应该去三段来抓。那两大段，第一段是讲到以色列人为什么以色列受国外的列国的取掠那么在取掠当中，他怎样回头，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就能胜过列国。完了，然后我们第二大段呢，我们可以说这样说，神就告诉他说，你能单单能胜过列国还不够因为你安内养外嘛，你那个国家这个本身都没有这个强大，民富国强嘛，那国家那安定怎么能够这样，所以你这个本国的问题太多了，所以他就点出了几个点所以就包括我们今天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一段嘛，那这一段这是一个完整的点，他首先说到为什么您的国家治不好，那有个原因就是我们得罪神，不敬畏神，亵渎神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讲到这国家从长老执事先知这个好像那个引导的和受引导的，他用这个词就是带领的和受带领的人呢都败坏了，都邪恶这个在神面前光景不正常，没有摆平，所以产生先为邪恶犯罪作恶的这样的光景，这是第二个点，所以国家产生这样败落的光景。那幕后他讲到一个点，就像呢亲弟兄都不相爱这个马拿基和那个以法莲马拿基他们都这个马拿基他们都彼此残杀，而且呢和堂兄这个犹大 换句话对他的家族这个整体都是互相残不相爱，弟兄之间不要相爱，家族之间都不能相爱，这样的光景啊。那么在幕后就讲这些的原因，就是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法治法律这方面不公这个公义啊，不公严明啊，好像一般我们今天常识是立法司法行政一团糟啊，神用福音来见证他的义，神最讲究对他呢是义公义的，才能带下和平。所以他就讲了不义的律法，这根本这一定违反了神的命令，而且呢扭曲了这个经过审判官呢乱的裁决乱裁判裁定都是错误的。他这不是讲吗？设立的，因为设立的立法院设立的，要司法来看守有没有做到百姓的行政就帮助我们怎样去做到，怎么样达到大家这个心愿。所以这样的都是这个不义的，在生命看的不义不法的是弯曲的啊。这个所以他下边有一个词好啊，叫做屈妄正直嘛，我们有成语屈妄正直啊，这样的情形。所以呢这个判语呢还是这个奸诈的啊，就好像这个司法把判语判的不正，这个行政呢就在黑暗里边执行，这个非常的可恶，非常的可怜的光景，所以造成国家的这种败坏。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点，上面讲了三点还不够，这一点才完整这样完整。所以呢他就讲到下边神给他们有处罚惩罚的日子从远方来，那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是当时的背景是指着亚述了亚述以后的巴比伦啊，我们在下面又讲的波斯啊希腊了这个罗马都从远方来的因为从东方北方西方来的这样的情绪。神呢不单单用这一段话来告诉我们这个好像内忧外患一个点，所以造成的就是我们都在神的愤怒之下，神的惩罚之下。为什么先要做这件事？因为他说你们若照着我的话行，我就是你们的神，你就是我的选民，是我的民。这是神的见证，神拣选以色列人，神就要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做神的见证，要说认识和创造天地神，不单单爱那个他说选民，借着选民的认识走爱世人的神，创造的神。当然神要负他的责任。那这一点我们说到这里呢，就能说到我们今天读这一段话的一个认识。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这是很好一句话。那人家说在我过去不认识神以前就说你这个信耶稣的你信我好了，真的侮辱别人，你看这是情势藐视。所以我们能够说我们是他的见证人，神开始就告诉我们是他的见证人，这个以色列人就是神的见证人。他说我的神是耶和华神。那么今天一个不要说这个这个外邦人看我们呢摇头，我们基督徒信徒之间看都摇头，这非常可怜的事，非常可怜的事非常可怜的事，非常可怜的事。我这要说说还是要说的，我当时年轻的一个年轻人不相信神，在教会学读书参话得出，后来呢神界的婚姻要我认识神，然后我一看你传道了，我自己在这讲就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我对他有一个标准呢，你既是个传道人，你应该比别人更好吧，你度量更大，各方面应该神没话说。那简直我遇见这个传道人，我就简直真是不要信耶稣，但是还不行啊，神还是神呢，所以他就变成了绊脚石。那么我们今天整体来讲呢，他这个也是这样讲，上次我们在这一段都讲过，这个领导的被引导的同样受刑罚， 就是这样，同样受刑罚。那神呢很奇妙，借着列国来修理我们，好像他的棍也好，好像他的杖也好，打我们。神没有愿意把我们打死，那就搞刀子来杀了，他让我们活，给我们机会来悔改，给我们机会认识他，给我们机会来享受他奇妙的大救恩。那他这一句以赛亚讲，好像是就怕我们不清楚，再讲一遍，用另外的方式再讲，再讲一遍，把我们光景再显明出来。后来我怎么挪呢？我到底信谁呢？信耶稣还信传道人吗？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我说那我怎么样啊？叫我和他一样，那个我和他一样，你表现的这一面，我另外一面呢，好像是比你还更高明的败坏，不是比你高。那就是我最近呢，听接电话，各方和我讲，各地方给我来电话，我又一点和大家讲，也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平心静气的说一句话。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生命的大能，我们有了生命的大能呢，在我们身上就能把我们的死亡吞灭呢，也就把我们这些老自己的东西脱落，好像我们每天的新陈代谢啊，这个皮肤为什么天天那个皮肤能够那么嫩，就是一直不断的代谢。我们不是说就地脱落穿上新人是天天脱落，但是有一个工作，就是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好像耶稣生显明，他是要你看你生，你死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克制自己。你克制没有用，你脸会发红的，你咬牙没用，心里会闷气的，这个不行。他很自然的就没有感觉了，自然就没有感觉。人现在发脾气，你火候还不够到，你会笑，你跟那火候到了不会笑的，我觉得没有这么回事情一样。这真是需要圣灵的大能，亲爱的弟兄，我把我你过去没有得到圣灵大能，就今天主给你一个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接受这个事。有很多人就问了，怎么样要主活，怎么样把主活出来？有个生命的大能在你里边，你就不会介意，你的范围看的会多面的。你怎么说他怎么有这个动作？你就想着想着，你还没有看见，因为你还在想嘛。就表示你还在这层面里，你不想就表示他不和你在一个层面，那就好了。他不和你在一个层，你和动物他咬你一下，你不能就我来和你咬一口啊？哎呀，你也本来想你为什么咬我，他根本就不懂这些事情嘛，就越过这个层面。哦，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啊应该有的，不是讲道理的，也教训人那是糟糕了，训练那狗啊和人一样，那真是太麻烦了。不能，千万不要上这个当。而且还有一点呢，你要知道你是个人，和狗不一样，成面那神啊更不一样。今天你要知道，你信耶稣的人，你定有神。那你这个人应该与他同死同复活，要越过一个层面，不是顶在天花板上，你在天花板之上。所以这一点我盼望大家知道。所以他一直点出这几点，放在讲这四点。这个没有用了，这个四点，假如这四点能成功，他不要再往下写了，也不要传着荣耀的福音了。他这个一直告诉我一个点，不是的，你说的都不是，你认识的都不对，你经过都是过程，你还不是过程。我们今天讲十章，十一章就不一样了。啊，你今天为了和谁讲，今天可能是真理啊，明天都不是真理了。所以这一点大家就知道，我们这传以赛亚的信息要知道两面。上次一直讲，一面是讲平面的认识，撒种的比喻，你呀、心的问题、环境的问题，这在斗啊，在这一方面显明，靠着神的以马内利可以改变我们有结局。那么另外一个他就讲了果度，果度就是一下来的，不是我们来组成的，没有，那就讲天上的信息，讲果度啊。所以大家注意啊，读一些啊书，你应该注意到国度这一面，属天的一面，属灵的这一面，不是你懂的，不是你能明白的，不是你能做到的，你能明白，你能做到，那有什么价值？那还随着你这个躯壳而消失。那讲说都是超然的，亲爱的测试都是超然的，没有了。你在讲没有这一个人呢， 能够做这个事，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想法，没有这个人看这个，这就叫奇妙。哎，你就想你天天过奇妙的生活，那么就是我们以赛亚书，你是熏陶我们也好，给我们眼睛点亮也好，要么知道也好，你对不对有一个奇妙的这个思想，奇妙的人，你对一个事物的认识不是直接反应，哎呀，你怎么今天表情不好，是我对你不好了，这是何必呢？那你常人就没有看见这个表情，没有说你讲话这有刺儿，这老是好像你的含蓄总是挂钩，总是这样，你总是很复杂嘛，这人你看这怎么能活，对，哎，没有，你看别人对你的感觉，你对别人的感觉都超然，都是完全神，我们与神与神相交，这就好了，都是新的。要不然呢，我这个人过去这样，那这是抽苦啊，每一点都不顺心，每一点都看不顺眼，每一点都觉得人家不对，好像人都死了我一个人活还可以，那也不行，一个人活都觉得有懒惰，那怎么办，还刮风来，哦，这样的那活嘛太痛苦了，所以走救了我现在头脑空的，哎，不去那么可怜的，一直是在那个算账里边紧张的里边就好了，感谢。所以他就讲的几点过去了哈，我们在这再恢复一下。你看他说寡妇做奴物，这个孤儿做猎物，这个讲，我就讲我们大通篇嘛，光寡孤独皆有所养，你看多好，这光这是说了，我们说了几千年做不到的，这是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我们在这社会，你看，这个资本主义达到顶点，有共产社会，把东西抢来，我们家别人扫地出门的。什么你啊？过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我家父，我的爸爸，他冬天他有非常好的那个暖衣。那这皮衣的很暖意，那一天扫地出门呢，就我们家那个工人代工的帮头啊，就你说是什么头也好，工头啊什么也好，是我爸爸最爱的，爱得不得了，他是能干小伙一帅的，体格也好啊，什么都是给他，他第一个拿着他的手，好了，你今天穿的衣服脱开我穿，
我爸爸
说
好给你，
瞧到了，哎，就是这样。你看好了哦，把那皮袄整个拿出来脱出去，扫地出门。共产主义嘛，但是共产主义结果以后，地都分给他们以后，结果这个地啊，政府又收回了。反正这个我不讲了。然后现在就讲社会主义，哎，所以大家都要均摊。结果人这个惰性啊，污染共产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就这个人性没有办法。这个人性没有办法，这个资本主义刺激人呢，你非做不可，不做你就死，这是人性，对付人性是最好啊！哎，好，你看见你劳斯莱斯吧，我给劳斯莱斯好，我再定做单子一部车出来，劳斯莱斯大，就是这样，哎，这个就是让你非要苦干不可，这人性啊。那这个人性，我们就说他们富也什么这些教，但人性那个取之能好一点好啊，谁告诉好都没关系，这个人完美了，但是你要在社会中还羞耻吗？他没想到这一点，他不能达到这一点，我们的神呢太奇妙了，我就想到这一点我要信神的，对，人再好什么什么都好，完美好完了，老兄你车站票到了要下车了，这不行，所以他给我们呢一个永生永远活着，这个太可爱了，太可爱了，什么都是最好的超然。所以在这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要大同思想，那是一种狂想。为什么在这种败坏的人群里边是理想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没有价值，为最时空消失，一代一代总要过去嘛，我们不可能把昨天抢到手中，不可能一直要过去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就感觉不活在时空里面，也应该活在主里面，太奇妙。这个我这次来这样讲，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昨天周牧师给我讲的交通话，我很受感动。就是我以前，我现在好像麻木了，就好多弟兄姊妹好像他不关心他自己，他也不知道这个，好像知道这个真理要蒙恩要得救，他不关心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可怜。请问一下，假如没有神，你可以 随便了，家里有神你的结局很悲惨了、啊、这是第一。第二来讲，有神能有永生，带到永生，假如没有神去失控消失吗？不是那么容易，可可怜怜的消失，非常可怜。所以我再和弟兄姊妹讲，这以赛亚书一直告诉我们，那怎么样呢？你走一条道路，就是属天的道路，属灵的道路，你在圣经上不要找到你认识的懂得的啊，你要希望那些不懂的，好像以赛亚讲的原则说，眼睛看了看了看了这个字也是不明白啊，耳朵听神的话也听不懂，心里哎好自由一样啊，就是这样。但是很奇怪呀、啊，那有人怎么就会懂呢？怎么就会信呢？你说我最能做我的，我是最败坏的人，我告诉你，这是败坏透了。实际我的环境应该好，把我怎么搞成这么败坏，最自私啊啊！现在人什么还是骂我懒惰，那个我这个我真是这个懒惰，就是让他多做多辛苦要懒惰，就是真是我这人真是太坏了太坏了，但神就有办法来对付我对付我，啊，对付我，那么就感谢主了，让我们能认识那仇人。那么这里啊，讲到这下边，他用这些话来讲，我再提醒大家，这个赫赫本圣经啊，最好的经典借助，他这个一段话自己几句，他用各样的词句来配成来解释，一场这样的话来解释。在这里他这个是下面讲的这个这些就是解释这个怎么样诡诈的判语的，那么就是孤儿寡妇就这样对他们不公义，弱绿掳掠的东西一样拿来抢掠夺的东西来对待他们，这个都是不对的，所以谁要这样的处罚他然后从远方拆下来那么我就读到这里，我一下写书写得有价值，而且笔调描述得很好。经典看的东西他不在近边来处理当时处，他愿意从远处调来这个非常有意思。下面的话这一段这一章里边的结构就表达他怎么样从沃尔那边从古巴比伦，那时候巴比伦国还没成立的，古巴比伦出来就变成亚述的，以后再到从东边到西边一个很长的路。下边有我们可以交通出来。这为什么呢？就让他在路上来经历神啊，真是滴水不漏降下雨来多方面功用，在多方面功用，他把人用路程来量度你的生活，贤明的光，你好像在这个以色列40年旷野呀，每一步脚步都有神奇妙的作为，给人不同的反应，结果又不同的倒在地上，就是这样情形。这个味道十足，所以慢慢的品尝这个神话语里边的内涵啊。他说什么？他说你的荣耀的挂护，就这个就讲到财宝。留点喝酒我们点点时代应该就讲到财宝好了，大家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都说这是我过去一致在年轻和年少时代的羞耻，是说什么这一个人这个到美国来就是讲到赚钱，这是最羞耻的事。但事实来讲呢，资本主义国家嘛，他要打到顶峰，洛克菲勒也好凯林基米伦也好，达到顶峰的话，卫生顶峰，财富顶峰，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个资本主义会。所以神也说清楚了，当时的光景背景也是这个样，也是这个样，所以用这样法。那神的怒气各样的处罚的手，伸不，一直伸直不缩回的，一直说。那我们在这里看见，是为什么不量度出来？的处罚一直不断的，因为我们的犯罪行为在不断的发生。神呢，都是有他的时间、空间一切的，时间、空间一切的，都是跟随，不是我罚你，是你来领取这个这个处罚，不是我要对付你，这个枪是你来碰我的枪，都是这样原则，都是这个原则，都是这样原则，万物。大家说万事万物向我们效力， 下面有个标点，有个注，就是说你爱神，他叫你效力；不爱神呢，他怎么万事万物来毁坏你、毁灭你，就是这样。啊，不按照规矩来做，你就危险产生。好像人家说切割机在这里，你怎样使用切割机是最安全的？好，他不按照那个这个安全守则来做，经过几次手就切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今天为什么那个环境人在环境里呢？高声哈利路亚赞美神呢？为什么你在患难叹气含冤呢？你活该，你活该。你今天为什么这样可怜？马拉多人一降下，为什么到你面前就消失了？没有了，哦，没有了，这主给我马拉怎么消失？别人拿去了，就是这样。我绝对不承认环境恶性循环，我绝不承认。要是这样承认，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纽约的时候，那我贷款我这边他们就介绍一个朋友什么什么黑人，我不是歧视黑人，黑人对我的帮助太大太多了。他说你怎么会找他？你怎么问呢？这我说我告诉你，我就和他很不客气，我说我告诉你，黑人呢，因为比你更聪明的人有没有？比你更高明的人，比你更庄敬的人有没有？有，神公义，神太公义了，太公义了，哎，太公义了。哎，你说我智力不够，哎，谁说你在哪一点上你没有发挥？你发挥一定很好。你没有，神给你五块钱，你糟蹋了，你糟蹋了，糟蹋了，真是糟蹋了。他以为今天，哎。在美术上、艺术上和在哪一方面去发挥，他不去发挥，他就凑热闹，结果都被淘汰了，就是这个道理，很糟蹋的，很。所以在这里讲，所以神呢，用各样方法来对付我们，都有他自己的智慧在其中，也显明人的愚蠢违背了神的道路。所以啊，这第一节到第四节大概这样。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你没有办法把我的国民治理好。没有办法搞，所以你内忧呢就外患了，一定是这样，哎，没有治理好。所以他下面从第五节就开始讲到怎么样啊，接着别人来给你治理治理，好，别人，与其说治理，不如说人家公道了啊，这是神的手，量度在这里。那么这也是接着第四节以前说过的，从远方啊，第三节讲从远方。把亚述啊，带来，成为神怒气的棍，恼恨的杖，这都是这个以赛亚他在文学上造诣很深，用这词句。那么当时人家这个翻译的这个赫赫本呢，翻译完人说哦，经典杰作。为什么经典杰作？你读它不光读内容，也读它的文笔、词句、修饰，所以它就非常好啊。他会描述的描写非常好，所以你能够欣赏他的词句摆起来，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翻译本，我像我这种翻译本呢，他摆的就是看起来很好看，好像诗句一样，这不是过去的，这新式那个版本出的，看起来很舒服，非常舒服，这样的情形。好，他这个像我这还可以标出来，谁用亚述为工具了，这样，他亚述。是吧，怒气的棍，你碰那个棍了吧，这是亚述对你们就是来打你，你知道这是神发现的发的脾气，这么打你是神要发这样的气，他非常会要描述，非常好，非常好。你觉得这个棍子打得怎么样？哎，打得，哎呀，打得很好。所以说这就是我怒气的发表。那针对我们也是这样，修理修理我们，不修理不成，精神不会抖擞出来，一定要修理修理。那结果呢，神不愿意修理我们，神说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救恩，一下就结束了。结果他不愿意一下接受，他要慢慢的接受，是慢慢的打呀，慢慢的打，慢慢的打，哎，最可怕的一点，打他不知道，这种人很可恶，很可恶，那真是要带钩子，要带钉子的来打，有那种兴趣。所以幕后定在十字架说结束，罗马结束，罗马的刑法到最后就定十字架结束，就所以神用那个表号，就是人达到恶极极点了以后呢，就让你的生命结束。 谁也是这样，代表生命结束啊。那么我最近呢，和曾牧师交通，给我带也是这个感觉，就很多弟兄姊妹没有的感觉，他觉得基督徒都长那个头痛病啊，戴在头上，他觉得可以的，这是非常可怜，他不肯去追求，这非常可怜。我过去讲，我有四十年的狂野，四十年斗这个圈的，是我的四十年，四五四十年以前斗这个圈的，在基督教团体的斗，结果都是一样的，怎么就不知道？神开始说，你一定要换生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基督在你里面活，不是口头谈。讲你不基督在里面，你很可怜。我是这样讲，你就完了，就完了。我这是愿意告诉弟兄姊妹，这以赛亚书一直讲这个，一直讲这个点，哎，这是不小的。你不要怎么包装都没用，你包装没有用，一定要神来给你怒气棍子一直打你，哎，这个杖一直打你，就说你需要换生命。简单一句话，就是这样。下面呢，他为什么来用棍子打呢？他这个第六节说得很清楚，他对呢亵渎神的国民，为什么要打呀？你看你不忘恩负义吗？神造了你，神养了你，神救你，神爱你，你都没有反应，打就是这样。你看神对他们也是这样带领，他不敢天天拜拜给你吃饭，怎么那么简单？资本主义告诉很清楚，哪有拜拜吃的午餐，拜拜的雨水，还有呢给我们调节那么好的气温，好，太可爱的神了，让我们真好那么舒适的气温，这个就是你就是这样还亵渎神，还这么让你舒舒服服还亵渎神，悖逆神，这是以我这种个性早就该死了，你不要浪费我时间，是这样的意思。他不是，他一直还带我们，一直还带，还给我们机会来说他，哎，是他慈爱的怜悯啊，这样的情景。他亵渎的国民，还有一种恼怒的百姓，甚至惹他恼怒，本来是还好，看你一个动作，他说发了气，发生了气，这样的光景，你看，你说以我的性格来讲，他哪一个要发怒，还发几次怒，那不我肚子都这个痛，痛出胃都出血了，还能这样，这样的光景都这样败坏。你看，你看着光景都恨恶自己，所以这个比利斯文说，当你恨恶自己的时候，你就得救快到了。但是一段的路程哦，请你记得，你这个恨恶的爆炸点呢，以长的时间，是神就兴起一个丈夫也好，抬头对付你，孩子也在咬你，疼你来搞，到时搞你死，我就死了吧，这一条，那就成功了，就成功了。当然神不这一面，另外一方面叫人看见你这是蒙恩的话，哎，会一位姊妹受弟兄的气，后来以后这个弟兄蒙恩了，爱人姊妹爱的，我说这回报了，哎，你那时候打的就好，收获了，这样情形，就是这样。这神给我们这个带领真是太奇妙。好，他这样讲哈，下面呢，他说怎么样呢？这个句子有事要注意，这个段落分啊。他说呢，差遣这些人来监察你们，好像路上的泥土砸泥土一样，但是砸泥土，你现在不晓得，几十年以前呢，到一个国家的地方，看看那个地呀。那个都还是泥巴的，没有水泥的，那扎出来真是不容易扎，但是还是去治，不扎没有路嘛，只有这个路来走，哎，走这样路。现在当然没有这个情形，都体会不到他这句话的意思。那么他们不管那么监察，他们心里打算，不是这个好像逼迫啦，还是在欺诈啦啊，这样的。那他是愿意心里倒想着毁灭了，把这个国家剪除毁灭。那么他狂妄地说，这都是代表亚述的从远方来的国家，用这个情形说出他心愿，他要毁灭而且呢他狂地把这狂到地步，他说不光这个这些国王，亚述这些国王，是这样的心态， 他都说他每个好像这将帅都是像国王，到了每个地方都像他一样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回头从这些下边几句话里边就可以那个找出来。第九节这几个词啊，我想还请那个曾牧师帮我们读还是怎么样，让我呢了解一下，因为我顾念到弟兄姊妹平时很忙，不大读圣经了，要不然这几句话一般的讲解圣经到这个点他们就这么带过去了可能是为了传道人的缘故来读这个讲解的圣经。那么我们是为了一般弟兄姊妹认识一下这几个词，这几个词呢那么能够帮助我们呢这个多一点了解，因为你大家都在忙，都没有来读圣经，都不是查圣经里面。他说他这个第八节，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亚述希拉基利下面的好多的将帅比方这些他说都是王吗？他就下边就讲了几个名字加勒诺岂不像加基米士吗？这个什么意思呢？我想啊这个读几个处的圣经就比较能够了解，或者我稍微说一下大家学的。他这个两个词啊在我们中文圣经的加基诺是就是贾逆，创世纪十章十节的是贾逆那个为什么的希伯来文那个 spelling 这个拼音呢？拼音比方加勒诺的C-A-L-N-O 卡勒诺，那贾尼呢 Carnes 贾尼，那么这个两个词不同，那么也不是改后来的西伯那个加这个这个亚述他是都是这种读法说法是读法这个说法。那么我们从啊创世纪十章十节那个阿摩斯书这个六章全就会讲到这个点，大家要说一下，就是这个加利那个地方呢，他这个方向不讲这两个拼音差不多 CLNOCLNEH， 那么这个都差不多，后来的翻译就是加利不叫加利了，在亚述他们以后就读了加勒那Colonel 英文 Colonel 这样翻译，所以那个是一个地方。那为什么提出这句话呢？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找地理的位置，那个加利呢是在那个东部古巴比伦那个地方一个城市，我终于找不到那个在这里，你是不是在找地图？他很喜欢看地图，我也非常喜欢爱看地图，看你有没有那个地，没有我可以给你看那个地图，那个地图好像是在沃尔那边的，这样跟你讲，对，沃尔那边，然后走到布拉大河，然后再走到那个亚兰这边亚兰哈兰你知道吧？哈兰，我说这两个最熟悉，沃尔知道吧？沃尔从沃尔那走到在这，然后走到哈兰，就亚兰那个地方那个位置那么他这个亚伯拉罕从那里出来。要不然你从那里出来，但是这个亚述他们的这些人也是从那里出来，也是从那里出来。所以呢，我们他这一段路开始讲这个词，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啊，这个亚述人呢，走一路啊，你一起说取略。